都还需要就是神的这样的复兴，因为从最开始来看的话，就是他在这里说到大力光第二年六月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就是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那这里就是看见。我可能之前读的时候把它想的太理所当然，就好像它是记述一个年份，但是在真的再去默想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耶路撒冷与以外的这一些的民，他们其实是一批愿意从这一个就是巴比伦从波斯去放弃他们自己的那样的一个，好像是已经在那边就是可能更加优渥一点的生活环境，回到一个完全已经好像变成了荒场的耶路撒冷，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被掳走70年了，其实70年可能能发生很多的事情。那对于这一些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对于他们第一批愿意从这个巴比伦，愿意从这个就是波斯帝国那边回到耶路撒冷，其实他们，我想他们一定是被神的话，会被神的这样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旨意很有很大的这样一个感动，所以才愿意好像离开一个他们自己所住的地方，回到一个像是可能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自己的房屋也没有，圣殿也就完全被毁，然后在这个时候遇见了肯定是很多的这样一些的征战，以至于他们好像面对了很多很多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想就想到自己的话，好像是觉得会不会这一个离开巴比伦其实是看见好像神的这样的一个爱，看见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后愿意去跟随，可能自己说那我要去离开这一个世界，我离开好像自己的追求，然后也不再去好像去享受那个最终之乐，然后就这样追求主。但是很真实的就是在好像离开这个世界的这样的诠释这样之后，还会遇见很多很多的困难，有很多很多的征战，其实人很快会软弱，然后在这里面的话其实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也同样遇见很多的困难，我觉得就是也很像他们，就是好像看见一些外面的条件不太好了，看见好像是有很多的困难，就会在想那是不是神在这里，是不是好像自己走的这个方向错了，然后就会非常的呀，就比较的怎么说灰心，或者说是比较的就是就是软弱。但实际上这里好像并不是说神在不在的问题，而是感觉对我说就是是需要回转向神，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好像遇见困难，好像遇见很多的征战，自己觉得好像都走不下去了，并不是因为好像说是神的同在不在这里，而是说自己好像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在神的那个旨意的里面，而是好像慢慢的就是追求一些好像自己所认为神同在的一些的，就是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在没有看见这个样子的时候就软弱了。那在这个时候就是神就是他让我们去转回，就是去看到底是他的旨意是就一直都在那里，而是我的心需要去转回，需要去回到神的心意里，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神他能够去做工，然后才能够真的是说在这个可能这条道路上，就是刚才也有几位祷告，就是说要去回转，就是要才能够去说回转，然后在神的里面再有这样的就是重新就是再去找到那个神的同在，这样差不多一点点的感觉。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传灯慢慢回传，感觉
在这里面感觉主对咱们主说那个进，就说他们有时候进到耶和华的殿的时候很有烦恼，他们所面临的整个环 境，我们知道这些建殿停工是因着这个仇敌在那里往那个高的全城道，他们碰到的狼族是那个好像地上最高的权柄，然后另外一面外面整个的情形也是好像就是面临很多他们周围的仇敌，他们所面临的环境好像是有些的艰难，有很多的难处，但是只在这里面就是借着先知啊跟他们讲，就是说他们觉得时候没有到，他们从人的感觉里面就这样的话是非常合情合理，就是好像这是一个从外面看起来就是很合理的一个事情，但是神的话进来的时候感觉就是是把整个情形啊那个扭转过来，就是他们从一个看环境的那个里面，神让他们看就是说同样是这些的环境，但是神的话借着神的光把他们所面临的整个环境是一样的，但是对于整个环境的认识变了，就是神在那里，就他们觉得就在那里做工的时候，就收的少，这个吃不饱，这个喝不足，他们觉得这个他们没有力量来工作。但是神的话告诉他们，恰恰是这些环境临到他们，是因为这个神的变荒凉，说是神在那里掌权的缘故，这个他们经历这些的环境，就是让。神的百姓在这些就是主的话的当中，就让他们看见说神在那里掌权，不是这个仇敌好像是这个很好像很猖狂，但是神在这里掌权，然后神在那里恢复的工作，我觉得也非常的稀奇，就是他们外面所面临的权柄和仇敌的那个势力就非常的大。但是神在他们里面做那个恢复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在信心的里面来认识神，就认识这个神恢复的工作。就其实我想到那个以弗所书那里面，吃饱了，为他们的祷告是叫他们里面的这个眼睛能够看见，就是真的里面能够看见说这个神是在那里掌权，并且神所要得着的是那个何等荣耀的工作。那外面这些的仇敌呢，其实算不得什么，只好像在他们读的时候，在那个里面做那个恢复工作的时候，这个神的百姓好像能够和主一同的，能够显出那一个掌权的实际。
神建殿的，但是耶和华不允许他建，因为大卫手上沾满了人的血。然后呢，去所罗门为他建了殿，但是所罗门建好殿之后呢，在列王记里面说，列王记上8:19，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以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就是说。神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万物都是他的，就是神为什么让这些犹太人就是预言他要为他的建殿，就是我觉得建殿可能是让这些百姓的心有一个归属，让他们在比如说周日的时候可以在一起就是祭司啊，或者是有他们的一些活动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是神他其实是靠着这个，就是因着这个建殿这件事情，是把他的百姓重新聚在一起，让他们有一个祷告，有一个释放，有一个脱离这个世界的枷锁的这样的一个管道，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可以在这个殿里面忏悔，可以在这里面悔过，以后可以得到耶和华的祝福。
书第一章呢，然后他就提了两次，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然后这个事呢是在六月初一日这个领导，我觉得那个哈该记录这个神的话语真的很严谨，把这个具体的日期都写出来。昨天那个撒加利亚书呢只写了一个月份，然后紧接着这个神两次要他们省察自己行为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回转，是吧？这章的最后一节讲是这个24日，就是他们用了这个20多天就能够回转。我感觉这里面呢，虽然经文里面没有记录，但是呢，我感觉神两次跟借着先知跟这个他的百姓说你要省察自己行为的时候，其实里面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你要临这些环境临到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这个收的少啊，那个吃的却吃不饱喝不足，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非常像我们在走一条熟悉的道路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临到一些环境，可能身体的疾病啊，或者工作不顺利这些事情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候，让我们再去省察自己的行为，不仅是省察，还有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为何这样？今天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来求问神的心意到底，我是不是从神的心里面又去偏离出去了？只要你回转向神，你有一个悔改，神的祝福呢又会回来。但这里的祝福，我感觉像是说是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祝福，其实神真正的祝福是在这个天上给我们所预备的，只是我们这个内心盼望的，像第九节讲的，都是在地上的。
我看这个主动的验证大概是第一章里面，就是这里面它第二节的时候，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我觉得这个话会有点不太公平，就是如果我们看那个到以斯拉记的时候，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其实他这个是外邦人，就是这个敌人，他们来强迫他们来停止建殿的，而且当时他是已经所谓亡国了吧。但是我在思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就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其实即使就主没有说即使你们遇到困难，即使说你们在这个现在这个王国的地位上，在那个地方再建，我没有提到他们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就感觉，可能在主的眼里面，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的这些强迫、这些阻拦，根本算不得什么。关键是这个时候，可能百姓因为这些阻拦，然后百姓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我们现在是以这种。怎么想？可能说王国也不太合适吧。就是我们现在是一种这个，也不算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主人了。到这个地方，可能主更注重的是这个百姓心里的这些想法。那百姓可能因为自本身是愿意见到的，但是因为这些当时这些省长他们这些势力的迫，这个被迫无法见。百姓心里是有一些灰心了，然后百姓说是不敢回报。我觉得就是在这里面，可能主更关心的不是外面这些这些行为，因为外面这些东西敌人的这些胁迫可能在主看来不算什么，但主更看重的是就是百姓的心里是怎样想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是主更关心的就是要让百姓，让他们自己的生命可以成长起来，要让他们这个可以刚强起来，不要让百姓再觉得，这个是无味道。
我们所住的，我觉得现在的教主有没有真正的审查自己的行为来尽早神的定，而且像你就也说到自己撒的种确实多啊，收的确实少，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一个神家里好像自己所做的行为都是很神的信用，但是我们有没有审查自己的行为，在这个现在的时代的教育看起真的是很宽裕，我觉得这句话对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审查，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分享。其实建立一个教会，我们都要与自己实际的一个行动产生核心心意的一个行为来进入教会，而不是觉得自己个人的意识、自己的想法来进入神的教会，这神是不喜悦。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圣灵来，我们要靠着主耶稣的带领和主耶稣的圣灵。所以我觉得现在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审查自己，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我们因为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尽早一个教主尽早神的圣灵，我们都有责任。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比较要紧的。
那这一方我就觉得就是跟这个世界的观念很不一样。世界就会觉得我们要先过好自己的事，我们才有努力能够去过神的家。但是神这边他就是感觉神就是他给我的说话，说让我们要把神的事情放在那个最首位的地方。像这边说到他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吃却吃不饱，喝却喝不足。我觉得一方面神好像也没有说，哎，马上就让他们吃饱了喝足了，可以来建造神的家。神反而是用这样子的环境上，相反，他的百姓就是给等于说让他们重新从一个根本上有一个回转，一个翻转，看见说这不是神的心意。然后就这方面也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也是说，他们好像吃的，他们就是我们吃，可是却不能饱，好像就是如果我们都是忙着建造自己家，根本就没有饱的那一天，就怎么吃都吃不饱，怎么建好像都那个房子都不够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边神呢，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从根本上要把这些百姓，就是一个转向，就是好像我觉得神的标准。其实是好像我们如果转其他就只能看神，就只能看神，好像是你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方向转到其就是偏到其他地方去，就不是在神那边，好像就是说的不是说的可以又侍奉这个又侍奉那个。我觉得这个神的标准就是我们就是以他为那个首位。
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先注意到那个第二节，那个范君第一话，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然后又看到那个在第五节和第七节那个审查自己的行为，那个行为他又都讲了道路，所以我就想说，这百姓最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可能还不是说里面没有热心，也不是不顾到主的见证，因为他们最开始愿意离开这个巴比伦回去，我觉得他们是向着主有忠心的。而且建造了圣殿的根基之后，他们里面也是充满喜乐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说，有时候我们好像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被主稍微有点使用，好像也外面看到一点工作的果效，好像我们也知道很多关于神旨意和道路的这个一些真理。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当我们有这些以后，我们好像就觉得自己有点什么。所以百姓自己，我觉得百姓说的时候，就是他们里面因为觉得自己有什么。他们可以来解释一些环境，解释神工作的这个路，解释我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教会，我觉得很容易陷进去的一个难处，就是当我们真的蒙主的这个带领，好像我们现在有点东西的，像现在聚会可能六年，人数稍微略有点增长的时候，好像弟兄姊妹也向主有点热心的时候，我觉得最害怕的就是我们自己来说话。而是我觉得主这边说，就是说是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就是说你们要还是要转回来向我。那从古列要带他们回来70年美满，这是神说话，时间到了就开始。
那建造圣殿的这个时机，如何建造，这个不是你们自己来说了算，也不是你们自己好像有个判断，而是你们还是要时时刻活在我的话里面。虽然外面的环境好像有仇敌的拦阻，但是无论得失不得失，主的工作是照着主的话往前去的。特别又讲到，我觉得还有个感觉，就是我们人自己解释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觉得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如果我自己的家我建造好了，这个也算是主的见证。我的工作好，我的孩子教得好，我的这个事业顺利，那我好像也能显出一点主的见证。但是主的这边也特别讲到说，你要先顾到神的家，主就建造你的家，不然的话，你自己的家的建造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的。就好像大卫他其实能够蒙神的喜悦，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他在还做那个牧羊童的时候，还放羊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关心神的家和神的约柜的见证，他就心里就是说很重视他到底在哪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就是说这个可能还是要回转到主的面前，让主化现在我们面前，说先顾到神的家，而不是顾到我自己。
就是在这里哈，就是说百姓哈，主的神万军之耶和华说，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好，我觉得这个呢，就是仇敌的诡计。好，因为实在他们理所当然，因为在外面的环境里面，大环境里面，那么敌人包括这个王，都下令他们禁止建造神的殿。好，所以呢，我想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好，那百姓也就趁这个机会呢来建立自己的家。好，那么但是呢，其实这个时候呢，他们这个殿的根基已经是建立了。好，他们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好，但是面临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好，他们就觉得说时候已到。那就是一个感觉，就是说这真的是仇敌的诡计。那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呢，这里就说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不是省察别人，不是在说，哎呀，这个弟兄怎么样，那个教男，那个姊妹怎么样，教会怎么样，我呢，我就说不是，就是这样的，去省察自己，我们自己哈，那就是一个感觉，就是说，当我们把神的见证摆在一边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见哈，就是到底是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我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爱与失去？或者是说，当我们以儿女为优先，以家庭的利益为优先，以我们自己的事业为优先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失去了很多？虽然有所得，但是你觉得你好像就是没有什么祝福啊，像这里说，你赚了钱，但是钱也漏掉了，就没有蒙福或者有时候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也是有一个贪婪那我们想赚更多，想得更多结果呢，你付出的也是更多。所以这个生活里面很多的肥分其实也是你没有办法去享受的而且呢，神呢他所要的见证不是你事业发达不是你儿女有子女有多好而是呢，我们这个人呢，是不是被主改变就借着我们，借着我们这个人呢，能够彰显神的荣耀那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出来，外面的环境似乎是好的，但是生命没有出来。另外呢，还有像夫妻之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要省察的。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同心爱世界呢，还是我们同心爱主？那如果我们同心爱世界的话，那我想很多的福分呢也是失去的。那。真的就是说也有一些实际的例子我想这时间有限我也不说那么而且呢像夫妻之间你像到马拉基书的时候还说有人是以强暴代妻就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丈夫有对太太有暴力
言语的暴力、动作上的暴力，啊，这些都是神不喜悦，啊，或者我们做妻子的是不是顺服丈夫等等，啊，这都是我们要省察的，啊，那这都是这是我们爱中的生活，啊，有的是外面人家看不到的，啊，那很多的祝福都漏掉了，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啊，就是看见，啊，如果说我们里面，啊，真的看见神的殿仍然荒凉的话，啊，那我们在神面前省察，啊，有一个回转，啊，就像百姓他们能因着先知的话，啊，因着神的话，他们有一个回转，啊，而且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啊，这样就带进神的同在，啊，当神的同在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几乎外面有仇敌的反对，啊，有这样一个那么厉害的一个反对的势力，啊，我们里面向着主，啊，那个就是，啊，神要做的那个恢复的工作，啊，我们就可以来得着激励哈，那么参与在神恢复的工作里面，啊，这是简单的感觉。
心转向耶和华的时候，他们里面存那个敬畏心的时候，这个他们就摸着，虽然说是好像这个先知向他们所说的话，但是我是觉得当百姓转到神的跟前的时候，他们摸着那个主的同在， 主的同在成为他们里面的力量，所以他们起来可以建造。我想今天我就是主也在我们中间去做这些这个恢复工作，我们这个也有这样的感动。可能这个我们在外面能做的不多，可能主把我们摆的那个地方也不是很明显，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转向神，摸着那个主的同在的时候，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主的那个主在这里，我们里面就有力量，主在这里，我们就有工作。
看了一下，就是我之前读过的这个，就是讲到这个时间上面，就他们回归以后建造了差不多八年的时间，然后就当时是一个被迫停工的状态，就是说是往下来命令停工。那我就这样回想起来，就是说如果说当时他们回归的话，是因为他们被掳之后的话，有王也下达命令允许他们回归的话，那么其实照着人的感觉来说，这个被迫的停工的话，可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其实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这次的停工呢，可能啊，就我自己感觉是神他的特别的一个好像一个试炼，或者神在他的整个恢复计划当中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熬炼人心的一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当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重建的时候，如果我们去读那个前面我读过的书信的话，发现说其实弟兄姐妹非常的，或者说以色列方非常的高兴。但是经过八年的建造，我觉得建了八年以后，好像感觉不知道建成什么样子。但是其实人心里面的话，慢慢的那种喜悦的话，可能慢慢失去的时候，神就可能借着这个时间，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停顿。其实在这样一个停顿的过程里面的话，他有一点就是感觉上说，让人的心真正的能够去认识到，我们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来见到这个神殿，是因为王的命令，还是因为神的感动。其实再次当借着神借着哈该再次感动人民去建殿的时候，我们如果去读的话，发现说那个时候其实并没有王下令说你可以重建，而是他们单纯的因为神的感动重建的。就那个重建的话，其实是真正的是把自己的心归到神面前的一个开始，直到说这个圣殿建成为止。我觉得在恢复的过程里面的话，很重要一点是，不是看着这个外面的工作，而是说看到神在人心里面，他到底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讲一下，就是在哈该书的第一跟第二章出现了至少有五次同一个词，都是省察，还有这个追查。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的话，他们其实是同一个词。刚才有部分同学弟兄们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些百姓，他们其实他们成功了，其实最大问题是这个他们没有省察。警察跟这个追查，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他是讲到我们的心出了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心是非常可怕，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我们看见是他们这八百姓，他们的心出了问题，所以叫神的那个工程不可以再往前去。如果我们看见这是心的话，就是常常我们讲到，就是人里面的一些感觉。我们喜欢就是看这个环境，我就觉得真的是跟我们相合的事情或环境，我们就会听进去。但是如果一些不合我们的，我们就可能会不想听进去。哪怕是我就想到，就是我们看见这些百姓的光景，他们少的种多，受的缺少，但是他们可能还会说受的缺少，但是我还是可以说，然后我吃不饱，但是我还没饿死。所以他们感觉他们在有些工作，好像神外面看来没有完完全全满足他们，所以我就看见人里面其实会把这个环境根据自己的心是怎么样想，然后他们就会去解释。但是如果我们看的话，他们其实要归回也是因着他们一个心，因为如果我们看这个以斯拉记的时候，第一章特别讲到他们是一切被神激动的他心的人。 就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只是根据这个心这个感觉来去建造，其实这个非常不可靠，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感觉常常会改变。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的话语放大，就是把这个环境把我们的心里面感觉放大的时候，我觉得那里会建造光景。因为如果你看这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的时候，是耶和华激动这个波斯王的心，让他们去归回，是耶和华吩咐这些百姓去归回，是神在那边去定义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是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真的常常把环境放大的时候，我们就把神的话语很多都听不进去，那个光景可能一点都没有见到的光景。所以我想今天解释聚会也是，如果我们心不想去聚会，我们真的有一百种问题，手指痛啊，脚趾痛啊，什么天气不好，但是如果我们去卧槽的去玩呢，上几天我们可能要出去准备一下，对不对？所以我们没有所谓，对不对？因为我们都这个心都是要去玩嘛，所以我们就看见人的心是非常的不可靠的。同一个环境，如果你去卧槽跟去聚会，你对自己的解释是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学习在这边的时候，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心感觉放大，而是把不是我把这个环境放大，而是把神话语他怎么说的，我们把这个放大，会读的一点感觉。
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对我们明天还有机会交流，对吧？我们关系，我们有的话是交通部，非常好。在这里面呢，我想大家刚才交通了许多的方面，我盼望大家都能记笔记哈。昨天有弟兄姊妹说，从前聚会的每一句都要记的，现在呢，现在就打盹儿哈，反正都听过了。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够学习把弟兄姊妹刚才交通的记下来，我觉得那个恩典很大啊。这是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自己的勉励，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学习。我发现记笔记的时候，那个光比我不记笔记的光要完全不一样的。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看见哈，仇敌一定要拦阻神的工作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哪里有神的工作，仇敌是绝对不会停止的。那仇敌他怎么样来拦阻神的工作呢？他其实是借着话语。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的工作借着话语，其实仇敌做工也借着话语。刚才有好几位弟兄们都讲到，对吧？哎，他有话语，这个话语出来哈，非常的有道理。第一，建殿的时候没有到，你们太着急了。你们有没有听过等候的道？有没有听过？哎，你没有足够等候神，对不对？所以呢，建殿时候没有到。我们有几个弟兄，我们一起读这个出埃及记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法老王哈？你知道都灾都那么厉害了哈，啊，这个连被窝里都是这些什么青蛙呀什么啊？我想说那个感觉，说一刻的功夫都不要留，对不对？你们知道人法老王说什么吗？明天。为什么？因为如果今天的话，他今天就要做决定，要不要让神的儿女出去，对不对？明天，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许多神的儿女，我们参加营会受感动，要不要读圣经？要。什么时候读？营会以后。明天，对不对？然后呢，要不要这个参加这个教会祷告会呢？要的。明天，对吧？等这段忙完以后，对不对？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等到你忙完这段事情以后，还有没有第二个明天？有的。我们一直活在明天，没有今天。神的话语是说明天你必得拯救吗？不是。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读了，圣经上写的说趁着今日，对不对？主说这个拯救是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听了一个呼召讲员，哎，要信耶稣的明天来信，有没有？因为主的话说是 趁着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对不对？趁着今天蒙拯救的日子，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发现一件事情啊，如果你今天你不读圣经，我告诉你，明天你还是不读，因为到了明天又有第二个明天，我们永远是明天，这是仇敌非常厉害的诡计。弟兄姊妹，你会发现我们一直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一直往后推，对不对？神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不是趁着有明天，不是趁着仍然有今天彼此相劝。哇，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是说我们可能到了有一天我们没有今天了，我说到那一天的时候什么事都晚，仇敌就赢了，对不对？因为你所有的这个神的感动，所有神在你身上做的工作，你都说要明天。我是说我们今天如果顺服的话，必须是今天，不是明天。这是仇敌头一个非常厉害，这个诡计厉害到一个地步，说实在，让多少神的儿女每次聚会都信心满满，非常受感动，说有主的话，有开启，但你发现没有动静的，命明天，对不对？这个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是说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的来思想，因为仇敌这头一个非常厉害的诡计，第二个诡计呢，就是说你们要顺服权柄。他们停工是顺服权柄，你做的对的，对不对？哎，请问要不要顺服在上做官的？要不要？有没有圣经根据？有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戴口罩的时候，大家记得吗？大家说政府说，对吧？那怎么没有人说神说呢？神怎么说来着？对不对？我们常常说政府说什么，对不对？我们说人说什么，学校说什么，那神怎么说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仇敌做工，他要说话，我们要让仇敌的声音得胜，非常简单，你一定失败。这第二个声音上，第三个声音，我们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人来到我们中间，他说我们是专门家庭的执事，非常有道理，我告诉你。哎，请问家庭刚强，教会刚强不刚强？我们家有钱，教会有没有钱？啊，我们家有房子，教会有没有房子？我们家都没有房子，教会会有房子吗？这几个问题问下来，每个人都心服口服，太棒了，对不对？先把我们的家建立起来，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到有的地方去，有些的弟兄姊妹都特别给我做见证，他说你看我的生活多么滋润。所以凡是到我这儿来，我一讲耶稣，他们都特羡慕，这么滋润的生活，人家羡慕不羡慕？其实人家内心羡慕的是主耶稣吗？内心羡慕的是你的滋润的生活，是不是？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做的见证完全错了，这个哈是仇敌非常厉害，仇敌用这些最合理，让你觉得好像就是见证，你就觉得你在为主耶稣一直在做见证，事实上来讲，你让人完全远离主，对不对？所以这是仇敌做工一个很厉害的一件事，就是神借着他的话，刚才弟兄们说的很好，我们起来，对不对？仇敌也借着话语让人都趴下去，一定的，很多的话语让我们听进去特别的舒服。因为仇敌专门说什么话还记得吗？那个彼得跟主耶稣说的话，然后主耶稣说什么？撒旦，退我后面去。因为什么？因为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弟兄姊妹，仇敌的话非常清楚，他一定体贴你的意思，保证的，让你觉得特别舒服，对不对？你听了以后，哎呀，这真是太有帮助了，对不对？ 一下子我就安慰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其实神的话语是一下子都光照，对不对？因为神的话是光。弟兄姊妹，你听的是从仇敌来的话呢，你听的还是从主来的话，一个很大的分别。没有错，主的话是安慰人，没有错，但那个安慰不是外面，对不对？那个话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话语光的责备而有的安慰。你看那后面这个就是这样，这个算非常好。这些百姓他们接受了这一个责备以后，对不对？他们马上得安慰，对不对？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主什么时候不与他们同在？是他们不要主，对不对？是他们背向主。其实主一直与他们同在，但是你会发现，当他们一受主话语的光照，我们真的对不起主的工作，对不对？我们真的是只顾到自己天花板的房屋，我们把神的殿荒凉，你知道荒凉到一个地步，他们都没有感觉了。这是神的儿女多么可怕的光景，神的教会荒凉，人里面没有感觉。第一个没感觉，第二个神的管教无所谓。你知道在希伯来书里说的神的管教，就是最可怕的一种光景，就是说我不怕你管教我，多么可怕，没感觉。旁边的弟兄姊妹都为你祷告，都为这个人祷告，说主啊，借着这样一个环境，盼望我们的弟兄，对吧，能够转过来。他不转，他不认为这是神的管教，走，对不对？刚才说反正能活下去，对不对？反正能还有吃的东西，对不对？非常可怕。你说神的儿女在神面前，要不然灰心，对不对？要么轻看。我觉得轻看更可怕的一件事，轻看主的管教，我觉得这是当时百姓你很大的难处。明明在神很严厉的管教底下，无所谓的，没感觉的。感谢主，当他们回转以后，你发现神的安慰马上就来，对不对？神是说安慰话没有错，弟兄姊妹，但是神安慰的话是在光照里头。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要学属灵的功课哈，我觉得主的话是像个图画一样，给我们在神面前很多非常具体的这样引导。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停下来。那个便华带我们一个简单祷告。
自己的这样的光照主，可以重新回到主你自己的心意里面。主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主，不是主你不要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实在人心诡诈，是真的时常远离主你的自己。你让我们看见主，真的什么时候我们回转向主，主你就真的回转向我们，并要赐给我们安慰，并要赐给我们可以主真的是。继续侍奉和做工的力量，主你就这样的一直的光照我们，主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感觉，让我们对你的话主愿意去顺服在你的话语里面，愿意顺服主你自己的管教，主真的是愿我们真的主真的是时刻都活在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光中，活在你主你自己的同在之中，真的感谢主。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必须得吃用餐，因为这个营地他们的时间是对安排好，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去用餐。我们下一堂是多少？
9:00。